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8月15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际记者联盟强烈批评中国当局扣押美国之音记者，打压言论自由；中国否认新疆存在着拘押数百万维吾尔人的在教育营；菲律宾总统称中国宣示有争议的人工岛礁的海空权是错的；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洛杉矶发表公开演讲，强调唯独自由和未来绝不能妥协。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那么节目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国际记者联盟发表的一个声明。国际记者联盟强烈批评中国有关当局对美国之音记者及其助手的拘留，并呼吁中国政府停止打压言论自由。国际记者联盟的声明概述了美国之音报道过的事情的经过，然后表示在中国镇压言论自由是公然压制批评的声音，是政府试图控制信息。声明说，令人愤慨的是，两名记者仅仅因为从事本职工作就被拘留，中国政府完全无视媒体的作用，违反了中国宪法。国际记者联盟是世界上最大的新闻业者组织，经常为新闻自由和保护新闻工作者而大声疾呼。被失踪12天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呢，日前被国保送回了济南的家中软禁起来。84岁的孙文广是本月早些时候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显然被破门而入的警察带走的。当时呢，他正在呼吁中共领导人体谅老百姓的疾苦，停止撒币外交的做法。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最新动态呢，我们就连线刚刚从济南采访回来的回到北京的美国之音记者叶冰，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孙文广事件的最新的进展。
叶冰你好。
你好玉文。
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在前方你为我们采访了这么多的消息，你们是如何在山东与孙教授取得联系的？那么孙教授目前那里的情况如何？他是不是安全呢？
美国之音记者昨天傍晚到达了山东大学教工宿舍楼，那么避开了楼下的这个看守，见到了楼上的这个家中被软禁的孙文广教授。那么这位退休教授介绍说呢，8月1号他在美国之音直播节目中进行这个当中啊被当场带走，然后呢住进了济南军区所属的燕子山庄。在被失踪期间，他总共住了4家宾馆。每家宾馆只住2-3天，基本上是处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状态。孙文广称他在宾馆居住期间，房间的窗户都被堵死，完全就是黑监狱。孙文广还对我们说，他刚回家的时候手机和电脑都被国保抄走，还有几名国保住在他家的客厅，直到昨天下午才把国保轰到门外。他告诉美国之音说，国宝将他们夫妇软禁在家，还让他夫人发表声明，拍照片证明他们是出去旅游了。孙文广说这根本是没有的事，没有什么旅游。虽然呢现在可以确认孙文广先生的这个人身安全，但是从昨天采访的实况来看呢，孙文广教授仍然在与国宝进行激烈的对峙啊。我们现在就放一放当时我们看到的情况。我想问一下，8月1号晚上我们正在直播的时候，你们做了什么？
这个事儿我不知道。
这谁下的命令？谁下的命令？为什么让全世界都在跟着
你
担心他的安全？
到山东大学，现在你到这儿了，
破门
到这儿，
破门而入，
听
抢我手机。现在
我干什么呀？
我的手机啊，
我干什么？
那你打什么呢？
我是四个手机，
我跟你说。他们抄走了我四个手机，3台电脑，一个座机，我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向外界发出声音。
啊，
而且呢，他们派人到我家住着，啊，到我这儿一直住到今天中午，啊，我把他赶出去了，啊，刚才下午来了大概四五六七次吧，来敲我的门，一定要进来，啊，拿个棍子啊，差一点把我捅伤了。
那么现在呢，孙文广家门口，还有几名国保和保安在日夜的看守。一楼大厅入口处也摆放着保安和国保休息的桌椅，桌子上杂乱地摆放着台灯、电风扇，还有吃剩下的快餐、外卖等等。那么我们这次前往济南之前，山大校友的一封公开信已经获得至少150多位山大校友的联署，要求立即释放孙教授，尊重他的言论自由。那么山大校友王淑君是一名历史学者，他在美国纽约对美国之音表示，孙文广事件反映了济南警方对待批评人士粗暴无礼，对一位高龄老人很不人道。他希望当局对待批评意见采取包容态度，兼听则明，闻者足戒啊。那么这些内容也是在这公开信上所表明的。玉文，
是。那么叶斌，我知道很多的观众朋友也很关注的，就是在昨天晚上你的采访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两个星期前呢，孙文广教授他是在家里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一个讨论时，遭到了警方破门强行阻断了专访。那么这场因为他发表的言论受到当局粗暴干预的事件，可以说震撼了国际的舆论，那么各界也非常关注他的安全。那么你和你的助手艾伦，我们知道这一次特别到济南就是想要了解孙教授的相关的安全问题。那么你在采访的时候遭遇了什么样的一些麻烦？中国官方或者其他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
那么济南当局对孙文广先生严密看守，并且用暴力来对待探访的记者。那么孙文广的住处呢，现在俨然成了为这个当年这个陈光诚所居住的东施古村的翻版。孙文广先生在采访中介绍说，负责看守他的人是国保李队长，可是记者在询问在现场的那个李队长的身份的时候呢，这位国保李队长却声称他是山东大学的工作人员，不肯透露他的真实身份。记者近日多次联系山东大学领导，希望他们出面澄清孙文广被失踪的情况，一直呢没有获得回应。国保李队长谎称要记住要记者呢与这个山大领导见面，随后就赶来了一批身份不明的人员，对记者呢是暴力推搡，现场气氛紧张。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当时的情况。
你领导呢？
领导在办公室。
领导，
你别了，
哎，干嘛？领导呢？
当时呢，我本人和这个美国之音记者的助手艾伦分别被带上两辆黑色轿车，车上的人员呢将我们两个人所有的这个随身物品、证件都收走，并且进行威胁恐吓。那么我呢是拒绝交出手机的密码。那么等国保还回手机的时候呢，发现三部手机已经进水损坏。那么艾伦说他乘坐的是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车牌号是鲁 OA1871。那么车上人员称他们是山大请来的临时工，而鲁 O 这个车牌号呢是山东省及党政机关和公安的牌照。那么当天凌晨两三点钟啊，也就是今天凌晨的两三点钟，艾伦呢被这辆黑色轿车带到济南小清河以北的一块荒无人烟的地方。那么我呢稍后被另一辆轿车抛在了这个人烟稀少的一个街区。由于手机被损坏，那么我们沟通不畅，两个人花了一个多小时才重新汇合。那么一辆白色的轿车和便衣人员呢持续的尾随记者到这个济南火车站的候车室，一直到记者检票上车，这个人才消失。那么当时呢，这个那天晚上呢，国保跟我要手机密码，说要删掉当天夜里拍到的这个现场的视频。那么 被记者拒绝，于是呢几名貌似黑社会流氓的打手呢就进行了施暴恐吓，那么将记者的随身物品包括手机全部都抢走。那么这个当时这被抢走的这三部苹果手机呢现在全都没有办法使用。今天呢我们到苹果公司进行售后服务检测，被鉴定为这个水中浸泡所致。自从8月1号孙文广事件发生以来，美国之音致电致函山大党委宣传部多次啊，并且在第一时间向山大公安处报案，那么该校至今没有答复。对于如何处理孙文广事件和确保他的人身安全和自由都没有明确的说法。济南市公安局接到美国之音采访提问传真函1周以后才联系记者，告知记者必须通过济南市外宣办才能获得采访许可，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才能做一个答复。济南市外宣办一位苏姓官员日前回复美国之音的电话时说呢，采访提问要求已经转给济南市公安局的宣传处，那么今天呢这个处有人接了电话，但是却说领导正在开会让我们稍后再拨，可是稍后再拨的时候呢对方却响起了传真机的尖叫声。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叶斌，谢谢您的努力，我们也很高兴看到你平安的归来，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关于叶斌和助手艾伦在采访孙文广教授时被国宝打断并强行带走并拘留的事件，美国国务院、美国重量级的国会议员以及多个主要的非政府组织都发表声明表示谴责。有关这方面的最新的状况，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给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
那么对于这个事件呢，美国国务院星期一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对此事深表关注。那他们在一份声明中说，美方对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和他的助手艾伦以及采访对象孙文广教授被中国安全官员扣留的消息深表关切。这名发言人还说，美方强烈谴责中国日益严重的践踏人权的行为，尤其是对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和平集会等基本权利的压制，以及非法拘留寻求维护这些自由的活动人士、律师、记者和公民社会领袖的做法。发言人还敦促中国允许所有人能够不需要担心报复的表达自己的看法，允许记者不受干涉的进行采访报道。那我们在前面的视频中我们也知道，在大约两个星期之前，84岁的孙文广教授在家中参加美国之音直播节目谈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非洲之行和中国的大撒币外交时，安全人员强行入门将孙文广带走。孙文广此后就一直失联美国之音，直到星期日才了解他和妻子已经获准回家，但仍然受到严密的监视。那北京时间星期一晚间，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及其助手艾伦呢，是试图在孙文广住宅楼内采访被软禁家中的这位山东大学退休教授时被警方带走。那他们在分别被扣押了至少6个小时之后获释。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在得知他们获释前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当局的行为。那史密斯议员星期一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拘押美国之音记者、美国公民叶斌，即使按照中国的新闻自由方面的低标准来说，也是厚颜无耻的高压手段。他还说，中国国家控制的媒体长期以来在美国享受着美国新闻业者在中国所享受不到的新闻自由，这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因为中国政府经常利用这些自由来扩大宣传或政治影响网络。行政当局应当持之以恒地明确要求在新闻自由方面的对等性，而且如果美国之音记者不被立即释放，行政当局应当立即考虑如何减少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在美国的规模。那在叶斌和艾伦获释之后，史密斯议员在一份声明中再次强调，如果中国今后再拘押更多的记者，川普政府应当考虑如何让 如何控制中国政府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在美国的规模。那么除了美国的政界，包括人权观察、无国界记者在内的多个主要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对美国之音记者被拘押一事表示关切。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在星期二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山东当局阻碍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正常采访活动以及扣押记者的行为。声明表示，新闻采访并非罪行，而中国的规定表明外国记者可以采访任何经过同意的个人，没有需要当地的地方当局事先批准的要求。那驻华记者协会是呼吁中国当局遵守有关对待记者的条例和规定。这项声明还强调，在华外国记者表示采访环境严重恶化。那在接受协会年度调查的记者中，有40%是表示采访环境有所恶化。那在今年的早些时候公布的调查显示，几乎半数的记者在从事新闻工作过程中受到过干预、骚扰和暴力。那以上就是美国政界以及世界一些主要的权益机构对美国之音记者被中国当局扣押的反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两星期前呢，美国之音直播节目当中呢，因为批评习近平的施政，被警方破门而入带走的山东大学教授呢孙文广，星期一晚上呢在家中门口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访问再度被国保打断。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与一位工作人员也被国保强行带走，扣押了至少6小时。美国国务院对此表示关注，并强烈谴责中国政府践踏人权的行为。包括美国政界人士、人权团体和活动人士也纷纷谴责中国当局扣押美国之音记者的行径。习近平主政后迫害独立声音、公然阻碍信息自由的事件屡屡传出。华盛顿邮报称，中共将重新掀起一场对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斗争？中共钳制言论自由、迫害知识分子，是否就能够真的压制所有的不满情绪和批评？那么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两位学者，一位是旅美中国经济学者、时政评论人夏叶良，另外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的社长李伟东。那么李先生，您对孙文广教授事件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这是一起严重践踏这个言论自由、严重迫害知识分子的政治事件。那么山东当局之所以敢这样做，这个也给我们印证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以往我们在北京看到，包括也胡佳还有其他一些朋友李凡啊等等，可以在北京发声，似乎 给人一种某种还有某种温情和自由存在的感觉。我觉得北京当局是故意要向全世界这个展示这样一个所谓还有一点言论自由的这样的空间。北京也有大批的外国记者、外国机构，全世界都看着，所以呢他们不敢这样肆无忌惮。那么山东当局山高皇帝远，他们的表现才是中国今天所谓言论自由的真实情况。我相信在全国其他地方也同样如此，这才是中国人面对言论自由被严重侵犯、人身自由被严重侵犯的普遍的现实。
华盛顿邮报有文章认为呢，中国当局现在正在发动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那么李先生，你怎么看中共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钳制到底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怎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呢？
我和夏教授现在都在美国，这也是钳制和迫害的一个结果，我们等于被迫流亡在这里。这个我们两个人本来就是一个例证，当然我们现在人身安全是有的，我们非常担心这个在国内诸多同仁和朋友的人身安全。这个但是我对华邮的这个说法有一点不太同意。
嗯哼，
这个不同意不是对华邮的，是对以往这一段时间国内国际的学者和民众认为中国又重新回到文革这样一个评估是不同意的。 我五年前就说这是一个新的红色帝国，我也不强，当时就说得很清楚，这是一个纳粹化的过程，这不是左翼向极左转，虽然还有很多极左的这种表象，但是呢它是一个极右翼的一个纳粹化的过程。所谓纳粹化，习这五年来已经拥有了一支党卫军，拥有了一个真理部，就中宣部，这个强钳制别人声音的，又有了一套盖世太保的统治系统，这个完全是一个右翼纳粹化的一个结果，一个过程和结果，为的是进一步向全球扩张，经济扩张，政治扩张。那么这是一个新的中国式的帝国主义时代，所以不是阶级斗争的概念，而是对所有的对他的这个政策路线有意义的异议人士的纳粹式的盖世太保式的打压。
那么夏先生，您认为这真的是对知识分子的一场新的阶级斗争吗？
我同意，但是不是从这开始，已经早已开始了很多年了。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在意识形态、在高校、在各个方面，都有非常强的这个处置，就比胡锦涛时代手段更加的强硬。而且我不认为这是孤立事件，这样的类似的事件非常多。我们所熟悉的毛于轼先生，天泽经济研究所就遭到多次的打压，天泽经济研究所被迫搬家多次，很多会议都被阻挠，没办法开，研讨会都不能开，只好在露天来进行。那么毛于轼先生本人受到这个毛左的威胁，死亡威胁，最后呢不得不请派出所予以保护。所以说现在在中国没有这个言论自由的空间。如果要是吹牛拍马，说那些恶心的话，御用文人很受这个宠爱，那么这个严肃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要想说一点常识性的话这些普世价值啊，或最基本的符合人性人道主义的话，都会冒着很大的风险。所以呢这个社会呢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指鹿为马的时代。
那么夏先生，在中国现在这样的环境里，那么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呢？
首先要是保护自己的权利的话，要宪法的条文里边有，但是呢中国从来都没有真正履行宪法所赋予公民的这些权利比如说这个言论的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过去都有，包括大字报过去也是可以贴的，后来取消了那还有工人本来有罢工的权利，这些都被取消了。所以这些呢这个文字上写的东西说了不算，而且习近平在十八大多次提到要建设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但是呢他连法治是什么都不懂，他说中国的法治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而我们知道法治最基本的定义就是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一种权利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那么继续关注中国的这个言论自由相关的报道。前清华大学德国留学生穆达伟在被迫离开中国两天之前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专访，因为签证被拒，他必须要在8月12号的最后期限离境。穆达伟希望这篇报道能够在他离开中国之后再发表。下面就是肖宇的专访。
现年24岁的穆达伟去年九月来中国留学，入读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项目。穆达伟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在德国读完本科，学的是中国研究。他从小就对媒体工作感兴趣，理想职业是当一名驻华记者。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记者的生存空间，他当然有所耳闻，但是他还是想亲眼来看一看。
就觉得可以来中国试一下，然后也体验一下在中国学新闻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一种体验嘛，就是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
穆达伟原计划在中国学习三年，但只念了一个学年，他的求学之路就被迫戛然而止。穆达伟做的惹恼中国当局的事，是他关注中国的维权律师群体和他们的家人。作为课堂作业，他以维权律师蔺奇磊为主题制作了一部纪录短片《蔺律师》。
我这几年就 关注了中国各个方面的东西，但是没怎么关注这些黑暗一点的地方，然后觉得这个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也应该知道，应该关注。
他的选题获得了老师的首肯。穆达伟告诉美国之音，
我那个课程是一个美国人教的，因为我们学院也有一些外国人，我跟他说，他说 OK 没问题，你做吧。
但很快问题就来了，
开始做之后，就是我的导师中国人把我叫过来，然后就跟我谈话什么的，因为好像学院的领导人发现了，然后他们就让我导师跟我说。
但穆达伟最终还是完成了这部纪录短片。面对镜头，令其磊讲述了他如何成长为一名维权律师，他的妻子没有掩饰对丈夫人身安全的担忧。拍摄期间，穆达伟陪着令律师回了湖南老家，也一起去武汉探望被拘押的知名意见人士秦永敏。正是那次探视让他尝到了进局子的感受。当时令其磊进入武汉第二看守所与秦永敏会面，穆达伟在看守所外等候，两辆警车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七八个警察便衣从天而降。
我们开玩笑，他们是刚有人报警。
哎，这么多人，我
没有，不存在，
为什么这么多人？
不存在，你放心，这是我们的。哎，就去问个情况就行了，好吧？
正是因为你是外国人，我们要把你保护，
我们和你保护好的，你放心。
这么多人，
没有，
手机别用了，手机别用了，
是的，不要，我看你不
要不然。
事后穆达伟告诉美国军音，
肯定有一点点害怕，不过我也知道他们，毕竟武汉不是一个特别小的地方，所以他们应该不敢就对外国人动手。
事实证明武汉警方没有动他一根汗毛，
他们基本上没问我什么东西，就是让我在那边等，然后有很多各种应该是武汉市的各种各样的部门的人过来，然后跟他的领导人打电话，然后我一直等，然后等了三个小时之后，他们终于让我走。
穆达伟认为这一事件直接影响了他的签证。签证到期前两个月，他提交了续签申请，处理过程一般要10天，但是他等了两个月。终于七月底的一天，对方说可以来拿护照了，但是没有提及签证的情况。8月3日，穆达伟在清华大学国际学生办公室一位老师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市出入境办事大厅，接待厅里有三个警察已经在等候他们。
然后他们就给我读一个通知，然后说因为我做了一些不符合我的学生签证的活动，他们就取消我的签证，然后我必须10天之内离开中国。
他问警方这些活动具体是指什么，得到的回答是你自己都知道。穆达伟对美国军说，此前他想过不给签证的可能性，可是这一切发生在眼前时，他还是吃了一惊，
很无语，就很对，没有想象真的会这样。
他把这一切告诉了在德国的父母，
他们就觉得很像以前的东德，就是整体情况，就各种我在这儿遇到的情况都很像以前的东德。
尽管这次离开中国后，他日后成为一名驻华记者的可能性少了很多，但是穆达伟说他不后悔。
我还是挺珍惜这个经历，因为我觉得我认识的这些律师和他们的亲戚都很勇敢，很就真的我很佩服他们这么做，所以我肯定不后悔。然后我觉得这一年也了解中国的各个方面都有它的价值吧，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近期中国否认了新疆存在着拘押数百万维人的再教育营。联合国一个委员会上个星期要中国代表团回答新疆百万维吾尔人被投入再教育营的问题。有关这方面的动态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这个驻纽约记者方冰来给我们做介绍。
今天呢，这个中国代表团的官员否认了在新疆存在着拘押百万维族人的再教育营。那么一位中国官员说，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新疆公民平等享受广泛自由和权利。我们来听一听这位中国代表团的官员是怎么说的。
各族人民安居乐业， 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不存在任意拘押的问题，不存在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所谓新疆是无权区的观点是与事实完全不符的，新疆不存在所谓的在教育中心，不存在任意拘押和虐待的问题。所谓上百万维族人被拘押在在教育中心的观点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上周五，联合国反歧视委员会的成员麦克杜格尔表示，经过审核许多可靠的报道，北京以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和维稳为名，把新疆变成了一个类似于笼罩在秘密当中的大规模的拘留营，一种无权区。他说呢，有数百万人被投入了在教育营。那么今天麦克杜格尔在胡联合发言之后呢，说否认指控并不能证明什么，委员会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我们来听听麦克杜格尔是怎么说的。
You said I was false on the million. Well, how many?
你说我说的百万维吾尔人被拘留不存在，那么有多少，在哪里，请告诉我。他们被拘留在哪里？根据什么法律？你说法律要求必须调查，可以让我们看看这些调查的报告吗？那会非常有用。
麦克杜格尔表示，他注意到胡联合在讲话当中并没有否认新疆存在着这一类的在教育或拘押中心，因为胡联合在讲话中说，新疆当局确实将一批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投入监狱，也确实存在着一个教育中心，说那是对犯罪情节轻微的人进行帮教，让他们到职业技能教育中心学习技能和法律知识，好让他们尽快在社会上正常的就业生活。麦克杜格尔还在会上提到了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的案子。伊里哈木呢，曾经是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的讲师，维吾尔在线网站的创办人，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麦克杜格尔说，中国代表团虽然提供了许多的书面材料，但是呢，却没有回答三股势力，也就是所谓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法律定义究竟是什么。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于建华在最后的发言中抨击了麦克杜格尔，他指责委员会个别委员使用的材料来自有图谋分裂中国的政治组织，把未经证实的信息当作可靠消息。但是委员会里面呢，也有一位委员，他的名字叫库特，他说他对这次审议的总体感觉是失望，因为中国代表团多数的回答都是为自己辩护，基本上是用毫无根据来拒绝所提的问题。他说，你们远道而来就是要告诉大家，你们什么问题都没有，已经做得很好了吗？因此他说，我不想再向中国代表团提任何问题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一则简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二说，中国对他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新造人工岛礁周边水域及其领空宣示主权是错的，北京不应该要别人离开那个地方以避免冲突。杜特尔特在马拉卡南宫对商业领袖发表的演讲中对中国做出了上述的罕见的批评，在台下听他讲话的还包括美国大使及其他外国的宾客。杜特尔特为营造与中国的良好关系，自上任以来一向避免刺激中国。一个星期前，跟随美国空军一架 P-8A 海参反潜侦察机到南中国海飞航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报道，他们在接近几个主要争议的岛礁时遭到了中国军方警告驱离，称他们已经进入中国境内，要求他们立即离开以避免任何误解。 杜特尔特说，他希望中国能够缓和他们的行为，他不希望与中国争吵。他还警告说，将来有一天，那里会有一个鲁莽的指挥官，就这么扣下了扳机。不过，杜特尔特在演讲中仍然对北京准备提供协助表示赞赏。美联社援引菲律宾政府的报告说，菲律宾军机去年下半年在中国建造的南中国海人工岛屿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附近巡逻时，至少有46次遭到了中国无线电的警告。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总统蔡英文那么过境美国的相关报道。蔡英文呢，这个星期一呢已经启程前往巴拉圭，那么展开9天8夜的访问。他在离开这个美国的过境城市这个洛杉矶之前呢，就台湾民主发表了公开讲话。他说，唯有自由和未来是不可妥协的。下面是李怡华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13号过境美国洛杉矶期间，前往里根图书馆进行参访，并在馆内一块柏林围墙前简短公开发表讲话。蔡英文说，里根总统所提出的对台六项保证至今仍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石。
雷根总统在任的时候对台湾主张的六项承诺，到现在都还是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的基础，那么也奠定了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承诺哈。那么台美的关系在这几十年来的发展都能够稳定，而且能够稳固。
蔡英文还引用了里根总统的名言称，唯独自由和未来是不可妥协的。
自由民主确实是我们台湾非常重要的价值，那我们也信守承诺啊，在国家利益跟自由民主的原则之下，我们愿意来共同促进区域的稳定跟区域的和平，那么我们也谨记在心啊。那么雷根总统曾经说的一句话，那么也值得我们来审视。他说，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谈的，除了我们的自由跟我们的未来是不可以被妥协的。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台湾人在此时此刻的心情。
此次过境为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蔡英文首次过境美国，虽然中国政府强烈抗议，但这次备受瞩目的行程仍出现了多项值得关注的发展。在里根图书馆内公开发表讲话就被视为是重要突破之一。在返回下榻酒店后，蔡英文还会见了来自科罗拉多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加德纳。一向在国会中大力支持台湾的加德纳对媒体表示，他很高兴在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在美国接待蔡英文。
我欢迎蔡总统到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我相信我们持续展现出双方关系的坚强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台湾旅行法、台湾国际参与法这类的法案如此重要。
对于中国政府近来不断加大力度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甚至强迫国际航空公司更改台湾名称，加德纳参议员说，美国应该要对中国的行为采取非常严厉的反制措施。
我认为美国公司受到中国霸凌是不可接受的，我鼓励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同僚一起反抗中国的霸凌行为和伎俩，尤其是他们试图威胁美国公司改变对台湾的承认。
在停留大约28小时之后，蔡英文在当地时间下午4:30左右离开洛杉矶下榻酒店前往机场，正式踏上对中南美友邦巴拉圭和伯利兹访问的旅途。预计蔡英文在18号回程途中还将过境美国南部城市休斯顿。美国之音记者李玉华、钟瑞哲，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关注跟台湾相关的议题。8月14号是国际慰安妇纪念日，台湾妇女团体及政党人士前往日本驻台机构抗议，并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及赔偿。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董事长黄淑玲表示，
日本政府如果能在日本建立一座慰安妇纪念馆，将是对二战期间带给亚洲女性苦难最好的道歉方式。
这样的一座慰安妇纪念馆可以跟台湾的阿嬷家、跟中国还有韩国的慰安妇纪念馆结成姐妹馆，让我们一起合作，一起为亚洲的和平、女性人权、性别平等跟终止所有的性别暴力而努力。
黄淑玲还说，希望日本安倍首相能参观台湾的慰安妇纪念馆，这对日本政府来说将是对世界女性人权迈出重要的一步。2016年，台湾成立了第一座慰安妇纪念馆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除了收录59位慰安妇历经苦难淬炼的生命故事之外，还以人权为基础展示当代女性的议题。台湾妇女团体推动关怀二战慰安妇运动已经30年，近10多年来每年也都会前往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抗议。台湾的二战慰安妇已经逐渐凋零，目前只剩下2位仍然在世。今年的抗议活动除了要求日本政府道歉之外，还有59人戴着白色面具静坐8分14秒，代表台湾慰安妇阿嬷向日本政府表达最沉重而无言的抗议。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执行长范晴重申了多年来的立场及诉求，包括对受害者正式道歉及赔偿，以及反省战争责任和防止再犯相关罪行。
日本政府应立即赔偿我国受害者所有的经济和精神损失，赔偿的金额与形式应符合人道与正义的原则。
范晴还指出，日本政府应该公开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档案资料，动员政府机关和人力进行调查，并在教科书正确记载史实，教育国民并保障女性人权。与会的无党籍团结联盟立委高金素梅表示，民进党政府高举转型正义大旗，却不愿意为慰安妇的历史向日本讨公道，这是台湾人最大的耻辱和悲哀。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韩国慰安妇已经获得日本政府的道歉，台湾的慰安妇也应该得到诚挚的道歉，台湾这一代人更不能扭曲甚至美化这段历史，这是历史当中的残酷事实，下一代人也应该铭记。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黄尚清表示，日本政府自认赔偿的责任已经透过1951年旧金山和平条约及日韩和平条约解决，可是这样的立场完全站不住脚，因为这些条约根本没有提到性奴隶，也没有清楚说明这些受害者应该得到的合理补偿。黄尚清还认为，2013年5月，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已经强调，日本政府必须以加害者的立场采取立即有效的立法及政策。台湾妇女团体及代表最后向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递交抗议信，并希望能转交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到香港。香港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如期发表港独演讲，成为港独议题的一次重要的事件。中国政府驻港机构特区政府立即做出反应，香港舆论反响活跃。香港民主党则表示，香港具备独立的一系列的条件。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给我们发来的报道。
香港外国记者会邀请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的演讲8月14日如期举行，中国外交部和港府随后急速炮打香港外国记者会。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当天声明称， FCC 不顾香港各界的强烈反对，公然邀请港独分子演讲，对此表示义愤并予谴责。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外国记者会绝不是法外之地。声明还说，香港民主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提出废除基本法，建立独立的香港共和国。 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目前正在北京，代理其职务的政务司司长及署理特首张建宗昨天下午表示， FCC 向陈浩天提供平台宣扬推动港独绝不可取，不恰当，希望同类事件不要再度发生。香港记协随后的声明则对张建宗的言论非常遗憾，特区政府的上述表态会造成寒蝉效应，等于封杀特定政见人士在媒体发言的空间。24名香港民主派议员昨晚发表联合声明，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陈先生在外国记者协会演讲，如果他的行为没有违反香港的法律，应该是允许的。纵使他的立场跟言论我们都不一定支持，但是他应该有自己的发言空间，这是香港的言论自由的价值，也是香港尊重新闻自由的传统啊。
陈浩天昨天演讲的要点各家媒体报道侧面不同，明报援引陈浩天的话说，中国的本质是帝国主义和压迫，中国是对世界所有自由人民的威胁，港府也显示了他们口中所谓的自由和民主只是共产党的海市蜃楼。香港回归21年一直倒退，不只是没有实行民主选举，更逐渐走向中国的独裁。香港要想变成真正的民主，香港主权必须归于港人，而唯一实现这一点的途径就是香港独立。陈浩天昨天向媒体散发了民主党党刊《众议》的创刊号，其中题为《香港独立会断水断粮吗》的附加宣传册概括了香港独立的物质基础。根据2016年统计处的数据，香港现实的粮食进口80%是外国进口，20%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粮食安全的问题可以促使提高香港粮食的进口。香港目前有18座饮用水水库，可以为港人提供150天的水量，剩下的则可以通过海水淡化处理解决。宣传册还认为，香港不一定需要军队，香港拥有的深水港位于亚洲优势的位置，单独货币联系汇率，健全的金融制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等，都是香港不依赖中国而实现独立的条件。民主党创刊号还说，香港1841年开埠至今175年，新加坡1965年建国只有51年，美国建国也就240年，却一样成为世界一流强国，难道香港历史短就没有资格建立独立国家吗？陈浩天呼吁美国政府检视美国香港政策法，制裁践踏港人人权的政府官员，他还呼吁英国政府关注香港基本法的实施。对于陈浩天将香港独立问题国际化的说法，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利对美国之音说，
从民主运动的角度来看呢，国际社会对香港问题的关心是非常不足够的。我们也看到呢，美国也好，英国也好，都不会呢为争取香港人的利益做出任何大的牺牲。陈浩天的演讲呢，的确是吸引了国际社会的注意，他们呢也开始认识到呢香港年轻一代的不满，也明白到了目前呢北京对香港的政策呢是的确呢不得人心啊。我相信呢就是这个演讲呢最重要的影响。
明报8月15日的社论说，港独提上国际层面，推香港进入死胡同。社论说 FCC 为陈浩天提供平台，把香港缓缓推向大国外交角力的漩涡之中，从政治现实来看对香港有害无益。分析认为，陈浩天 FCC 演讲事件的后续效应还将持续。关注点之一，香港民主党是否会被取缔。香港警方援引社团条例已经向保安局建议取缔该党，保安局则将民主党提出申诉的期限延长至9月4日，届时将是香港的一个新闻热点。陈浩天昨天在演讲后的问答环节当中半开玩笑地说，他本人有坐牢3个月的准备。关注之二， FCC 的运作以及与港府关系问题。 关注之三，香港社会政治争议加剧，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因香港独立议题的提升乃至国际关注度的加大，可能会变得更加激烈和尖锐，香港政治进程会更加复杂。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中文节目。中国对北极航道和北极自然资源日益感兴趣之际，俄罗斯进一步加强对当地的控制。俄罗斯船只将获得使用北极航道运输能源产品的专权和其他特权优惠，但是呢，俄罗斯仍然期望中国能够投资建设和改善北极地区，特别是北极航道的基础设施。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由多艘大型战舰和其他附属舰船所组成的一支特混舰队，上个星期从俄罗斯的北莫尔斯克出发，驶向北极航道。位于欧洲地区北极圈内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州的北莫尔斯克是俄罗斯北方舰队的主要基地。北方舰队新闻处说，这支特混舰队的主要任务是在北极航道的东部地区巡航，同时举行一系列演习，包括演练海上救生和搜救等战术科目。俄罗斯海军说，从2012年起，在北极地区类似的海上军事行动已经常态化，这是今年以来在北极航道的第七次巡航活动。来自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一艘大型训练舰几乎在同时也从远东主要港口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出发，首次从远东前往北极航道从事训练任务。与此同时，俄罗斯正试图把北极航道完全控制起来，未来只有俄罗斯船只才能拥有在北极航道运输能源商品的特权。主管军备和国防工业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鲍里索夫最近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制定措施，只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船只才能享有专权在北极航道运输石油、天然气和煤等能源商品。鲍里索夫说，俄罗斯政府今年可能还会出台其他一些政策，支持俄罗斯船只在北极航道的货运活动，包括俄罗斯货船能够享受其他一些优惠待遇等。俄罗斯在日益加强对北极的控制，俄军几年前成立了北极作战部队和司令部，并已多次在北冰洋的一些岛屿上举行登陆作战演习。北极航道沿线苏联解体后被放弃的一些基础设施又被俄军重新恢复使用。俄罗斯还大力开发专供北极地区使用的各种特殊军事装备，包括战舰和直升飞机。一艘专供俄罗斯海军使用的先进破冰船不久前开始服役。在圣彼得堡、加里宁格勒等地的大型造船厂里，俄罗斯也正在加紧建造一批更先进和威力更大的原子能破冰船。俄罗斯两三年前还在北极圈内的主要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召开了有关北极事务的峰会。俄罗斯学术界最近不断呼吁普京政府应该组建专门的北极事务部。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北极地区，俄罗斯加强控制北极会更加有利可图。科诺瓦洛夫说，现在确实需要更加巩固俄罗斯在北极大陆架以及北极航道的地位。俄罗斯认为，往来欧亚之间货物运输的北极航道是一条非常有前景并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货物运输通道，但现在完全使用北极航道仍然面临着恶劣的气候和许多浮冰的影响。中国目前对北极地区的兴趣也越来越大，中国货轮几年前就开始了从大连经过北极航道到德国汉堡等欧洲港口的航行。中国媒体甚至把北极航道称为一带一路之后的冰上丝绸之路。 不久前访问北京的俄罗斯旅游署署长科洛廖夫说，中国试图扩大前往北极地区的旅游的游客数量。他说，北极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着迷。两国在副总理级别的谈判中已经达成一致，将会有更多的中国游客前往北极观光。中国还积极参与由俄罗斯所主持的一些北极科研考察项目。当俄罗斯主办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北极峰会期间，中国也曾经派出大型代表团参加。由海军司令沈金龙所率领的中国海军代表团上个月末在参加完俄罗斯海军节后，也首次访问了北极圈内的北莫尔斯克海军基地。沈金龙一行还参观了停在那里的一艘俄罗斯核潜艇。不久前，多艘经过特殊设计、拥有破冰能力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经过北极东部航道首次抵达中国，标志着第一批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开始出口中国。中国目前拥有俄罗斯北极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将近三分之一的股权。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很可能将会继续入股投资临近亚马尔液化气项目的另外一个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北极天然气二期工程。一些俄罗斯北极问题学者说，北极航道沿线严重缺乏基础设施，苏联时代兴建的一些现有设施严重老化，随着俄罗斯军方在北极活动的加强，特别是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开发，北极基础设施将会因此有机会得到完善和改造。俄罗斯特别期望外国投资，特别是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投资，在建设北极航道基础设施中能够发挥关键的作用。俄罗斯一直在游说中国投资改造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深水港口，以及建设投资在苏联时代就已经计划的连接北极地区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铁路项目。但迄今为止，日本和韩国对俄罗斯的呼吁没有反应，中国仅入股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俄罗斯过去曾经对中国在北极的活动非常警觉。中国几年前成为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时，俄罗斯当时是最积极反对的北极地区国家。但最近几年，俄罗斯的态度有所转变。一些俄罗斯评论人士说，俄罗斯国内认为中国在北极活动不会危害俄罗斯利益的观点显然已经占据上风。但是中国官方强调北极资源和北极航道不应该被某个国家单独霸占，而应该由全世界共同拥有，中国的立场显然与俄罗斯今天的举动彼此冲突矛盾。与使用苏伊士运河相比，北极航道能够使欧亚之间的货物运输时间缩短，而且没有海盗袭击的威胁。但也有俄罗斯学者认为，北极航道的优势可能被过于夸大。由于一些地段，特别是冬季需要破冰，北极航道沿线缺乏救生和其他各种服务设施，这使使用北极航道的成本极其昂贵，甚至一些服务项目根本没有收费标准。北极航道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还无法挑战苏伊士运河的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这里是时事经纬，从华盛顿现场为您播报。节目最后呢，播报几则新闻简讯。美国和北约盟国之一土耳其的关系在继续恶化。土耳其为美国提供了战略上极为重要的因斯里克空军基地，并且是美国海军进入黑海的门户。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川普总统对于被土耳其关押的一名美国牧师以及其他美国公民和外交机构的雇员仍然没有获释感到非常厌烦。意大利当局表示，星期二北部港口城市热内亚的一座公路桥在暴风雨中部分倒塌，造成至少26人死亡。交通部副部长瑞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样一座重要的桥梁竟然会这样坍塌，这是不可接受的。 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官员说，这座旅游胜地计划星期二重新开门。由于周围地区大火带来的浓烟，优胜美地关闭了两个多星期。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孙成，导播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